柔至乃至十三之内，时时三餐，呼来相谈，恶业俱生，穷未来及，是当这一道贪为本。关于这个弱肉强食的情况啊，因为后边经文还有些地方会说到，那么需要讲的到后文再说。那么接下去经文说，柔食就是像前面一人吃羊，羊食为人，人食为羊的情况，乃至略掉其他各类众生啊，十三之类，十种受三的这个类别，十三后边第七卷经文啊，说这个十二类生，十二类生除掉两种叫做十生。十二类生是哪十种呢？第一是卵生，第二胎生，第三食生，第四化生，第五有色，第六无色，第七有想，第八无想，第九非有色，第十非无色，第十一非有想，第十二非无想。这是第七卷后文呢说这个十二类生。现在这里说十生，除掉其中有两种不能相吃的这个情况的，就是无色跟无想。无色后边经文说空散消沉啊，这一类它没有肉好互相说蚕食，所以除掉无色。无想后边经文说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精神化为土木金石，那么这一类众生他也不会相残食，所以除掉无色无想，剩下十种受生的情况，他们都有所知，都会彼此互相残杀互相吃啊，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死死生生呼来相谈，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生生死死当中他们彼此啊就是你吃我，我吃你，互相谈吃，谈就是吃总之三界六道内的众生只要他有灵性有生命，都会彼此互相残吃的蚂蚁虽小啊，他也会找吃的而且如果有一个其他比较大的动物死掉了，例如一个虫子或者是一个小飞虫死掉在地面上，这个蚂蚁啊它就围住吃这个东西它都是彼此互相吃。而蚂蚁它虽然很小它也怕死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蚂蚁会吃糖，你弄一块糖在地面上慢慢这个蚂蚁来了，它们所谓叫做蚁呀，蚁虫中蚁的蚁，他们不会独吃，人不如他呀，他一个蚂蚁找到吃的东西回去报告他所有的同类一大堆的蚂蚁通通带出来一起大家来共享啊，不会一个蚂蚁独吃，我们人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啊，有什么好东西我自己先吃了管你我吃饱了再说，蚂蚁不会这样所以这个蚂蚁它虽小它会找吃的，如果它正在吃糖的时候你动它，把糖动一下，它们赶快爬着就走，它为什么走？怕死啊，怕被人弄死，所以它会走。如果它不怕死的话，它就一直吃啊，死就死嘛，可是它没有这个观念，它还是怕死，一动它跑了，跑什么？怕死。所以最小的小生命同样都有怕死的情况，而彼此都会互相残食，所以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互来相谈，互相残杀， 互相谈吃，你吃我，我吃你，无量劫来就这样吃过来的。为什么这样彼此相吃啊？恶业俱生，彼此都是造这个杀业啊、因为造了杀业，所以同生到这个世间都是彼此互相残杀，互相啊、这个受食啊、所以这种的恶业同时俱生起来，与生俱来，不会断。那么穷未来际，穷是尽，尽未来际没有断的，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们是人一样的，我们现在懂得佛法，好好学佛，假如你能够当生断生，断掉烦恼了生死，那当然最好，能生佛国当然最好，否则的话继续流转啊。假如这个生的受生的妄想贪念能断的话，那就比较好得多啊，否则的话还是继续这样子啊，轮回上生下去。尽未来际，即是边际，尽未来没有停止，死了又生，生了再死啊。是的，这一道贪为本，是像上面彼此互相贪吃的情况，等于其他一切彼此贪吃的情况，他以什么为本啊？以道贪为本，色道淫。前面讲啥？这里讲道，讲人吃羊，羊吃人，为什么叫做道贪呢？那些动物就是羊、牛啊、鸡呀、啊，他们愿意给你吃吗？他愿意给我们人吃吗？都不愿意，不愿意你抢他的生命来吃，不只是道，而是强盗哎。人吃众生肉是强盗，因为他不愿意给你吃嘛。你问过他吗？他答应我，好好好，我的肉给你吃，供养你。他有这个心吗？没有。没有的话，那就是强盗，不是暗道，不是你不知道我偷来，不是这样，而是强盗。他不愿意给你吃，你硬是把他的身体的肉吃下去，所以这个是盗贪，贪吃他的肉啊，升起这种的强盗的心理，以此为本，所以轮回上是没有断啊。下面的文字啊啊，就是说众生轮回的根源啊，经文说：你负我命，我还你债，一世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轮回生死的根源啊，就是这样彼此互相有所负，还不完。你负我命，我还你债，这两句话彼此互相隐略啊，他没有完全说出来，让你自己去想出还有几句啊。孔子说的己一欲而已三欲翻啊，围墙你看到这一面就知道那边呢还有三面啊。那么这个第一句的你负我命，详细说应当是这样，你负我命，你还我命，我负你命，我还你命，四句。你负我命这一句里面就有四句啊。你既然是恢复了我的命，你过去伤害了我，那你要还我的命，你还我的命啊。我负你命，我还你命，我如果过去生啊负欠了你的命债，那今生我要还你的命债啊。所以你负我命这一句就有四句啊，你负我命，你还我命，我负你命，我还你命，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啊，彼此互相还债啊，债务也是一样的，我还你债啊，也是四句啊，应当是我负你债，我还你债，我还你债是第二句，我负你债，我还你债，我欠你多少，我都爱还你多少，我给你借一千块，还你一千块啊， 我负你的债务，那我当然要还你的债务。翻过来说，你负我债，你还我债，也是四句，一样是四句，一句里面有四句，还三句你自己凭你的智慧要把它想出来啊。我负你债，我还你债，你负我债，我还你啊，你负我债，你还我债，你负我的债，你就还我的债务啊。人才受伤，彼此都是互相还债的情况，所以父母子女呀、来投身做人的子女，他大致不出四类：第一是报恩的，第二是抱怨的，第三是赏债的，第四是讨债的。父母有子女，高兴吗？很高兴，很高兴，他来只不出这四种原因。做你的子女，他不出这四种原因，为什么？他如果是报恩的，你从前跟他有恩，他今天来是报恩的，这个孩子最好哦，孝顺的不得了啊，处处听话，很会赚钱，让你家里很快就丰盛起来，报恩啊，生的报恩的儿子，那你就可以多多拜佛感谢福恩哦，这个得到这么好孩子，难得难得，因为他是来报恩的。第二是抱怨的，冤家，抱怨的他来怎么呢？不孝，找你的麻烦，经常的弄得家里鸡犬不宁，抱怨。那你过去生曾是伤害到他，他现在来反报，来抱怨，抱怨的。如果生到抱怨的儿子啊，你不必烦恼，因为这是还债啊。你既然过去生欠他的怨，他现在要来报，所以啊会生的这种冤家儿子啊问题就多多。第三种是赏债的，他过去欠了你的债，这个道理到后边第八卷有详细说明。你过去他欠了你的债，少了你多少钱，他现在要来还债。他来还债那也是好的，他会很会赚钱，很会办事，把你家里弄得很有钱，很舒服，这是来还债的。有一种是最差的，就是讨债的，那个讨债的是最讨厌的哦，他是来讨债的，因为你欠他的债，他来讨债。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天台县，中国的这个天台县，天台县呢，在清朝有一个姓袁的，袁世凯的那个袁，名字叫做向清。袁向清啊，他的夫人啊，十月将要这个儿子要出世了，儿子要出世那一天晚上啊，他看到有个人呐、在他面前这样子比。三百千，清清楚楚的在他面前呢，比了三下，三百千，这个话说完了，哇，小孩子生了，小孩子生下来了，原来他这个，因为他家里没有小孩啊，得到这个男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啊，可是这个孩子长大到四岁生病了，结果呀吃药都要吃好药哦，高丽参不晓得吃了多少，他已经病了好久，将死了，他还不愿意死啊。有一天晚上啊，突然之间叫他父亲拿算盘来算账，这个时候他父亲才想到啊，对了，他受生的时候跟我比三百千，那是我欠他三百千块这个钱。我算算他来四年了，这四岁当中我用的钱哪里值三百千呐、他一气之下当面就呵斥他，讨债子，我何止给你三百千了，超过多多了，你还不走。这一喝 他正在断气就死掉了，不用拿算盘来算，来拿什么算盘算了，你生下来之后到今天四岁，我用的钱何止300天，哪里值300天呢？超过这个数目字，你还不走，你这个讨债子还不走，快走。这以后他死了，我可能是被他喝死的。讨债的是这一种情况，这种讨债情形我家里曾发生过，我好像以前曾讲过，真的就有这种情况啊。所以父母子女啊，做人子女来投身的做人的子女，总不出这四种：报恩、抱怨啊，赏债就是还来还你的债务，他欠你的啊，还债你欠他的，你要还他的债务啊。这一类的这个事实情况啊，有很多书记载。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许则许》这一本书里面啊，他觉得还有好几个例子，不必说太多，一个就够了，一个这样子比对下来就知道了。如果欠债乖乖还他，还他就没事，还了再逃完了他就会走。所以这个你误我命我还你，在这个四句啊，你细细的去研究就具备这些道理啊。于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就是这样子彼此还债，彼此还命，这样子啊，互相还，互相报，没有完的无量劫啊。于是清音助缘，经过百千劫，劫印度话劫波，简单称劫，翻成中国话就是十分，最长的时间叫做劫，世界沉住坏风一变，一个大劫啊，沉一个中劫，住中劫，坏中劫，空中劫，四个中劫为一个大劫，世界就这样轮回不断啊。一个中劫里面有20个小劫，那么这样子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常在轮回上，是轮回它是没有停的啊，没有完的，就一直这样啊流转下去。接下去经文说：“你爱我心，我领你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这是众生恩爱问题啊，两性之间的爱，这个爱彼此相爱不停啊，没有完的啊。你爱我心，也会衍生出啊，我爱你心啊，这些道理自己想想可以知道，不愿意再多说，因为这都是讲爱的啊。你爱我的心，我领你的色，男女之间彼此相爱啊，由这个因缘经过百千劫无量劫，就是这样子一直轮转下去啊，受缠缚没有停止，缠缚就是这个爱的能说啊，给你把条条啊。一直继续流传下去，这样子爱下去没有断，敬畏来敬没有断。你看世间男女之间的情爱啊，多可怕呀，严重的啊，共同殒命的情况都很多，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是众生生死根源啊。我从前看过很多杂书，在杂书里面我看了一个歌，就是男女情爱的歌，他这个歌开头两句说：东南有棵树哦，树边有只藤哦，藤缠兽来兽缠藤哦，下去中间比较黄，我不要念，我念最后两句藤生兽死啊，藤是生的，兽死缠到死，藤死兽生，死也缠。最后两句，藤生兽死缠到死，藤死兽生，死也缠。你看看世间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不是这样子吗？他们都是这样子啊，东南有棵树，树边有只藤， 啊，藤蔓的啊，藤蔓类的这个藤，藤就缠兽，藤缠兽来兽缠藤，哦，众生的爱情就是这样子，藤缠兽来兽缠藤，没有完的继续缠下去，啊，缠到最后，藤生兽死缠到死，藤是活的没有死，可是兽已经死掉了，兽死掉了还是缠到死，啊。藤时兽生，死也缠，藤是死掉了，兽是活的，可是死掉还是在缠，你看那个藤缠在兽上，死掉了它还不是照缠不误吗？它还是在缠的，众生轮回生死也是这样啊，生的缠，死的缠，生生死死照样缠，缠个不停，一直缠到今天，如果你不好好修行，不求断烦恼了生死，还是继续缠，缠下去，缠没有了的继续缠，可怕吧，我们这些众生轮回生死的情况相当可怕吧，谁能看破这一点呢？ 啊所以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彼此互相缠没有完的啊，那么这是总说众生的业果相续情况就是如此啊，业果相续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最后总结说为杀道因三为根本，一是因缘，业果相续，这就是以杀生啊，以盗取啊，跟这个淫欲，这三道因三种为众生的生死根本，无量劫来，因为杀业没有断，所以轮转不停，因为彼此偷盗没有断，也就继续啊流传生死，嗯啊。那男女之间的淫爱不断，也就是轮回生死的根本啊，由此继续一直流转下去，没有完的，没有停止，一是因缘，业果相续，有这个清净助缘，自己的业力，外面的助缘，由此啊造业，结果受报，因因果果继续流转，没有停的，一直连续相续下去。那么这里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们大家过去无量劫来轮回生死情况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得到佛法呀，这是千山罕遇万劫难逢的，要断生死要了生死就从这个地方下手，可是你不肯从佛法里面好好下番功夫的话，生死怎么能了啊？后边总结的文字翻过来，总结的文字，这段我要说完啊，因为要过年了啊。富罗农，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天流，因此虚妄，终而弗止。文字到这里为止，疾苦因果说完啊。那也就是说大夫富罗诺的问话清净本然文和复生方三后大地这个问题啊，答复了这个问题，佛的富罗诺总结说如是三种颠倒相续，如是指上文上面的所讲的世界业果众生业果，世界众生业果这三种相续是颠倒的，为什么叫做颠倒啊？别的不用说，来受身的那一念就是颠倒，来投胎的那一念就是颠倒，由这些颠倒相续继续连住没有停啊、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所以连住没有断前面说过的还记得吗？皆是龙状通通都是因为你有妄想的这个见分的觉，那个觉就是见分，后来是啊发生出来的这个能见的作用的见分，明是相分，就是外面的一切万象就是由你的这个见分里面显现出来的相分啊，觉明就是见分对着相分，彼此互相连 贪爱贪结没有断，明了之性就是六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明了意识因为它会分别明是相分的境第六意识是明了它，对于这个第六意识的境界所看到的这个相分境界，它分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吃到的，身体感触的，意所知法这都是我们的明了意识知道这些万象但是总不离如来藏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当即就是具备这些功能。因了发相，了见分的了知因为见分的了知外境的万象，发生外面的各种相分来做所缘的境界，所以叫做因了发相那么这些通通都是妄的，完全没有实体，从妄见生，由众生的希望的境界见到由这些希望的境界升起这些三种相续的情况，由此就由外界的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山河大地就是前面的世界相续的依报那么有为相就包含正报的众生业果那么这些世界众生业果连住相续没有停止，一直流转下去，次第千流，千是千变，流是流转，很由次第的无量劫来一直这样流转下去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流转下去，彼此互相搀扶流转下去，没有停止，所以叫做次第千流，千变流转没有停止，众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的。因此希望终而复始，终例如人这一生完结了，这一生的生命果报结束了，死掉，然后又生又受生又开始了今生这个生命结束了，再转生，转生又开始了，开始将来又会终了，生生死死就是这样没有停止。终而复始就是众生轮转不息，轮转不息，没有停止，从古以来不曾停止过，不曾休息过，一向就是如此这就是总大弗罗诺的问话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怎么会有这个山河大地次第千流，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三种相续，以三界六道众生果报说，因为他有这个世界众生业果这三种相续一直流转不停，所以他在三界六道里面分段生死没有完的这里且不用说出世间圣者的变异生死，因为我们都在三界内生死都没了，而且都在分段生死，所以不必说出世圣者的他的变异生死，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那是破我知以后的事情，我们充满我知我知没有断，法知当然就存在因此之故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的轮转生死就是分段生死，在这个分段生死当中，如果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不好好的修学佛法，生死不会了还是将来继续这样轮转下去，还是一样没有完的生死可怕吗？如果真正懂得佛法的人都会觉得轮转生死是很可怕的事情，没有完的，而且现在我们遇到佛法如果没有当生得到解脱，再转生纵然做人吧，如果转生再做人吧，转生做人能不能再继续学佛修行很难讲，谁敢担保死了转生又遇到有佛法的地方，这个很不好讲，为什么？个人的业力不同万一这一生在这里死掉了，转生到非洲呢？ 转身到非洲，你看那个报纸上经常登出来的非洲的卧夫，卧得半死的啊，一皮包骨头那种情况。那个地方连吃饭都是问题，何况是想要学佛呀？那边根本就没有佛法。所以啊，这一生我们有福报得到人生，而又闻到佛法，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要懂得这个话，不要认为很平淡，因为这是我们生死的根本问题。假如我们遇到佛法还是糊涂过日子，那是青到宝山空回首，一世人生万劫难。这个人生失掉之后，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得到人生很难讲。纵然能得到人生，能不能闻到佛法也更是在未知数。所以我们今生身体健康，懂得佛法，不管你年岁大小，懂得忙里偷闲呢，抽点时间修学佛法，不要让它空过，好光阴不要空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掉寸金还在得，失掉光阴无处寻，无处寻。哎，哪个比方说，一寸的光阴的时光，好像一寸这个金子，一寸金子金条，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因为一寸金失掉了，还有机会再得，赚钱嘛，赚钱就可以得到再买这个金子回来。可是呢，失掉光阴无处寻，无处寻，光阴过去了，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已经过去了，我一寸金跟你买吧，我要买昨天的光阴，能够买回来吗？不可能，别说是寸金买不回来，一尺金一丈金也买不回来。为什么？过去的时间就是过去了啊。那么你想要把它挽回来，历史没有可能倒流的啊。因此之故，我们要爱惜光阴，忙里偷闲，好好的多修一点佛法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就是持名念佛，也是种下将来解脱的善根。假如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因缘，遇到佛法，糊里糊涂的让它空过，那是很可惜的。万一失掉人生，要再闻到佛法，那真是千难万难。我们修学佛法，讲经，用意在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所说的法无量无边，我们有机会学一句得一句啊。尤其像这个楞严经这么殊胜的大法，我们有这个因缘可以学习，得到因缘学习，我们要好好的听啊。但是个人修行的法门啊，要定下来，不要随时改变。就是说，你如果是修念佛法门，要好好的精进念佛啊。如果是你是参禅的，参未生前的啊，父母的本体的啊，那么如果你是以宗门下参禅为目的，那你要努力参禅啊。而持咒的照常持咒，修止观的照常修止观，修行要一门深入啊，法门要无量无边，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讲经研究佛法，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帮助我们对佛法的了解啊。假如我们有机会不学佛法，佛法不懂啊，就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修行啊。以解导行啊，它领导我们修行，所以因此这个对于这个佛法的了解很重要。我们要随分随力的学习佛法，求了解佛法啊。那么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农历今年是庚辰年，庚辰年啊，龙年又过去了啊。再过九天，今天12月20， 二十九就是除夕了啊，那么第二天就是新四年了，又换了啊。那么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我一向有无常观念，学佛要懂无常观啊。无常什么时候来？人命在福期间啊。无常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我也是个凡夫啊，只是在佛法的这个法义上啊，稍稍懂了一点点啊。那么懂多少讲多少，因为这是我几十年来下来的功夫啊，别人没有办法代替，所以因此之故啊，其他的我可以不做，什么事情人来请我，我都可以婉谢婉辞啊，只是我尽量留下这一点点啊，最后的时光啊，剩下多少讲多少，能讲多少算多少，所以呀、还可以讲的时候，我尽量跟大家啊接点法缘。这一年的这个讲这个星期天的讲课就讲到今天为止，接下去就是过年了，过年要停三个星期不讲，那么到了元宵正月十五以后第一个礼拜天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九继续讲下文啊，这个道灭因果啊留明年再讲啊，最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得大自在，